第52篇，一个失败的艺人。圣经乃是一本奇妙的书。沿着亚伯拉罕的记载，圣经也告诉我们罗德相反的历史。有相当久的时间，我不懂得为什么圣经包含这一段消极的记载。创世纪19章有一些的经文，按着人来说，我非常不喜欢谈论。但是主神圣的启示是精简的，一个字也不浪费。因此圣经中每一个字都非常的重要。那么创世纪19章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那是给我们一个警戒的例子。我里面有很重的负担，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许多人，特别是年轻人，都需要看见这个警戒的例子。我们非常需要这样的例子，因为我们今天的光景并不比索多玛的光景好。我们感谢主，他的话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正面的历史，也告诉我们罗德反面的历史。在整本圣经中，没有一段记载像亚伯拉罕生平的记载那样完全。这一段记载给人看见亚伯拉罕如何蒙神呼召，如何答应神的呼召，如何为着他的生存，凭着相信神的而活，如何受训练，认识恩典，以成就神的目的，如何借着受割礼受的对付，以及如何在与神亲密的交通里，与那在人水平上的神配合。但是沿着这一段的记载，有罗德黑暗反面的记载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必须详细的来思考这一段记载，以作为我们自己并我们儿女以及亲人的警戒。我们如果读彼得后书2章6到9节，就会看见彼得对罗德很有好感。在第8节，彼得说罗德是个义人，他的义魂为着索多玛人不法的行为伤痛。在第9节，他描述罗德是敬虔的，因此按照彼得的观念，罗德既公义又敬虔。我们对这一点也许难以相信，因为在创世纪当中，罗德的记载十分的消极。但我们必须相信，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：你如果说罗德不是公义敬虔，那么我就要问问你自己，你比他更公义、更敬虔吗？在某种意义上，罗德比我们许多人还公义、敬虔。然而，他虽然是得救的、公义的、敬虔的，他却是一个失败的义人。我们查考罗德的历史，就看见他是被动的，由别人带到神的路上，由他的祖父和叔父带到神的路上。他的祖父把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带到哈兰，中途停下，因为他的祖父不愿意往前。当神把他的祖父娶去，他的叔父亚伯拉罕就把他从哈兰带到迦南。有祖父和叔父能把他们和孙儿侄儿带到神的路上，在神的眼中虽然是美好的，但是被动的由别人带着，却不是最好的。罗德的起头非常软弱，他在属灵的事上没有主动积极的开始。青年人，关于神圣的事或者跟随主的事，你们的被动不是最好的。罗德既公义又敬虔，但是他失败了。因为他的起头非常的软弱、被动，他被动的开始乃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。罗德从来没有神的显现。我自己把关于罗德的经文读的再读，也找不出一点暗示神曾经向他显现。虽然神和两个天使访问亚伯拉罕，但是只有两个天使去到罗德那里。这意思是神不公平，或者是神偏待人吗？ 当然不是。神是公平的，并且不偏待人。神没有向罗德显现，也没有向罗德启示他自己，是因为罗德被动，他不主动寻求神，并且他住在邪恶的城里。他不是直接跟从神，他乃是间接的跟从神，并且没有行在神的路上。罗德不像亚伯拉罕，他与神没有直接的关系。神不看重外貌，但神看重行为。他看重我们在寻求他的事情上是主动的呢，还是被动的？你若寻求他，他必向你显现；你若不寻求他，他也不会浪费时间。神没有向罗德显现，不是神的错，乃是罗德的错。今天神要向你显现，但你是在寻求他，并且行在他的路上吗？你是有心、积极、主动的寻求神，并行在神的路上吗？你若是这样，神他不会使你失望，他必定向你显现。罗德从来没有主动的走神的路，我们找不到一节经文指明罗德在这件事上采取主动过。圣经是说，罗德的祖父把他带到哈兰。圣经不是说罗德跟从祖父，这两者有非常大的区别。我要对我们中间的青年人，多少有几分的担心。今天许多人在教会生活中，是因为有人把他们带到这里，他们没有主动的进入教会生活。当我回顾已过了这么多年，我能够做见证，那些在教会的路上表现主动的，今天仍然在。然而那些不采取主动的，或是被动的，被带进教会这一条生命道路上的人，已经逐渐的堕落了。我能够给你100个人的名字，他们曾经和我很亲近，并且接受过我执事的帮助。但是他们因为起头不刚强，没有积极主动的要跟从主，他们就逐渐的堕落了。罗德该对亚伯拉罕说：亚伯拉罕叔叔，不论你走不走神的路，我都要走，即使我比你年轻，但是在跟从神的路上，我要做领头的，并且要请你跟从我。这样说并不是骄傲，那乃是主动。罗德与神的关系是受别人的影响，别人上他就上，别人下他就下。罗德好像是一块浮木，他属灵的首领漂流到埃及，他就跟着他漂流到那里，他完全受别人的影响。当亚伯拉罕往南向埃及和世界漂流时，罗德应当阻挡他说：亚伯拉罕叔叔，你往下走，我要往上走。但在罗德的一生中，我们完全看不见这样的动向。我担心，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中，有许多这样的浮木。你与神的关系是在神直接的显现下呢，还是你受别人的影响？你千万不要以为罗德是忽然飘进索多玛的。不是，那是开始于非常软弱的起头，而有的逐渐的发展。假如你在读本篇信息的时候，觉得你没有刚强的起头，请不要灰心，因为现在立定根基的时候，为时还不太晚。罗德因着物质的财物影响，而离开了别人属灵的影响。当罗德只有属灵影响的时候，他会保守自己在这个影响之下。但是他一旦面临属灵影响和财物两者之间的选择时，他选择了物质的财物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原则也是一样。 有些人只是跟从别人的属灵，对于他们，物质的财物就是世俗，乃是一个非常大的试验。他们和罗德一样，虽然是义的，但是仍然选择了物质的财物。在创世纪十三章，罗德与亚伯拉罕的争执中，圣经没有指明亚伯拉罕是错的。然而我相信，就这深刻的意义来说，那件事叫罗德的感觉受了伤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对付弟兄乃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。亚伯拉罕在对付罗德时并没有做错什么，但是只因为他对付了罗德，罗德就不愿意再回到他那里。亚伯拉罕从来没有忘记罗德，当他听见罗德被基大老马掳去了，他就去与诸王征战，把罗德救回来。当他得知神要毁灭索多玛，他就为罗德代祷。在第十九章二十七和二十八节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向索多玛和俄摩拉观看，因为他十分挂念罗德。然而，罗德因着他的感觉受伤，他就不愿意再回到亚伯拉罕那里。罗德也许说：“叔父，我与你无关，就是你把我从被掳中带回来，我也绝不会回到你那里去。”当罗德从索多玛城被救出来的时候，他没有考虑回到亚伯拉罕那里。罗德如果回去，他的一生就不会有这样悲惨可怜的结局。我里面有非常重的负担，要对在教会生活中年轻的弟兄姊妹们说，使他们能够看见与在族里年长的一代有争执，并且离开他们是危险的。当我小的时候，我受过母亲的责备，我有好几天不理她。我错了，我也知道她是在爱里责备我，但就是因为她责备我，我就不愿意到她面前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的原则也是一样的，虽然别人也许爱我们，但我们不喜欢受他们的责备。我知道责备别人会建立仇恨，我在爱里对一些弟兄们说坦率的话，而我的坦率就深深地得罪了他们。这也许就是罗德不愿意回到亚伯拉罕那里的原因。在圣经里没有指明罗德感谢亚伯拉罕将他从被掳中救回来，也许他不愿意放下他受伤的感觉，并且谦卑自己。我们不该像罗德一样，却该谦卑自己，愿意丢脸，并且回到亚伯拉罕那里，留在他那里。我们越这样做，我们就越蒙保守。罗德漂流到在神面前邪恶且罪恶的光景中，一旦你离开了属灵影响的源头，你就会自动的走下坡，你绝不会走上坡。永远不要弃绝正确属灵的影响，因为那对你是一个保护。你如果放弃了，你就要失去保护，像罗德一样的往下飘，飘到了索多玛。尽管罗德知道索多玛在神眼中是邪恶的，他最终还是进入那邪恶之地，并且住在那里。加勒底的乌尔是偶像之地，埃及是属世财物和享乐之地，而索多玛是罪恶之城。这三个地方形成围绕迦南地的三角界限。今天我们蒙神呼召住在这三角的星星里，必须要非常的谨慎，免得我们坠落回到偶像之城，下到属世享乐之地，或者飘到罪恶之城。虽然罗德离开了偶像之地和属世享乐之地，但是他却至终像一块浮木飘到了罪恶之城。 罗德因着被掳，受到神主宰的警告，神怜悯他，不容许他平平安安地住在索多玛。神使罗德被掳，对他乃是一种警告，并且管教。罗德虽然被主的得胜者从被掳中救回来，但是他并没有得帮助，回到神的路上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对罗德不回到神的路上感到不解。也许他太顽固。不要以为被动的人是服从的人，几乎所有被动的人都是背叛的。罗德没有学功课，他没有回到神的路上。罗德回去住在神所定罪，并将神的审判毁灭的那个邪恶之城。罗德不是去那里做客，他乃是在那里居住。那两个天使去执行神对索多玛的审判时，罗德正坐在城门口。这个与亚伯拉罕坐在帐篷的门口成了强烈的对比。照着古时候的规矩，坐在城门口的人乃是做长老的，因为只有长老才能坐在那里的特权。罗德竟然成了索多玛的首领。假定主或他的天使来访问你，他们会在哪里找到你呢？你是坐在你的帐篷的门口呢，还是坐在邪恶世界的门口呢？你坐在哪里，就会断定主会不会来到你那里。天使不肯进罗德的家。请比较这件事与前面一章主和天使对亚伯拉罕的访问。当亚伯拉罕请他们留下，他们立刻同意。但两个天使不愿意进入罗德的家，不愿意留在那里，因为这个家是在这样一个邪恶的城里。罗德切切地请他们之后，他们才进去与他同住。当天使住在罗德家中的时候，索多玛人从城中各处而来，要放纵他们索多玛式的情欲。索多玛人是同性恋者。保罗在罗马书1章24节和27节说到他们。今天有许多索多玛人表现出来许多索多玛式的情欲。索多玛人似乎没有灵，他们就好像粗暴的畜类。罗德甚至情愿牺牲他两个女儿来满足索多玛人的情欲。无论他是不是被迫，他这样做绝对是不该的。这表明罗德的道德感已经完全被麻醉了。我们可以用大蒜的气味来做个例证。我们都是整天吃大蒜，我们对大蒜的嗅觉就会被麻醉。若是有嗅觉的清新的人来到吃大蒜的人中间，他会立刻注意到有大蒜味。罗德和他的女儿留在索多玛的大蒜的房间里多年了，他们的道德感已经完全被麻醉了。罗德竟然考虑牺牲他童贞的女儿来拯救他两个客人，他怎么能够考虑这样的事呢？虽然他是一个义人，但是他已经完全丧失了对道德和羞耻的感觉。为了应付这样邪恶的光景，天使击打索多玛人，使他们的眼睛昏迷。这指明所有在索多玛的人都是眼睛昏迷的。都在黑暗里，所有的索多玛人都是眼睛昏迷的。人若不是眼睛昏迷，怎么会成为索多玛人？这个表明罪恶使人眼瞎。罗德的儿女住在那个邪恶之城，他们就受了败坏。在第19章12节，天使的话指明罗德有女儿，也有儿子。在18章，亚伯拉罕也许认为罗德的家至少有10个人。天使对罗德说，你在这里还有什么人吗？无论是女婿或儿女，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，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。 我们要毁灭这个地方，因为城里的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。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个地方。罗德必须告诉他的女婿、儿女，神就要毁灭那城。但是当罗德向他们传福音时，有些人不相信从主来的话，以为他在开玩笑。第十四节说，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，你们起来离开这个地方，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。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。罗德其他的儿女也没有道德感，看看他的女儿从那一城逃出来以后所做的事。罗德和他的女儿从索多玛逃出来以后还有酒，他们若没有带酒，在他们所住的山洞里怎么会有酒呢？他们真是完全被索多玛罪恶的光景麻醉了。1963年，我去拉斯维加斯访问一些圣徒，他们为了住在那里的城，他们有一些表白说，我们住在这个赌城没有错，因为我们在这里为主做见证。我没有和他们争辩，但我在自己里面深处说，你们若在这里住上几年，你们的儿女对赌博的邪恶就没有感觉了。今天有许多青年人已经被完全麻醉了，看看他们穿着的方式，没有道德感或羞耻感。许多时候我在街上，我必须闭上我的眼睛，因为青年女子完全没有羞耻感，就是没有保护。今天整个世界对于羞耻和道德感觉已经完全被麻醉了，因为青年人多半生长在这样罪恶的气氛中，他们的感觉也已经被麻醉了。但是他们若进入教会生活，留在教会生活纯洁的气氛中几个月，他们就不愿意回到罪恶的世界去，他们会无法忍受它的臭味。接着带逃，罗德自己紧紧得救，甚至在天使告诉罗德索多玛要遭毁灭之后，他还在那里迟延不走。他不甘愿逃离那城，但天使拉着他的手，把他拖出来。十六节说，但罗德迟延不走，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，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，并他两个女儿的手，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。虽然罗德不忠信，但主是有怜悯的，把他拉出索多玛，好像把木材从火中抽出来一样。罗德的妻子从毁灭中得救，但至终他变成了一根岩柱。粉状的盐很有用处，但成了块就没有用处了。罗德的妻子成了盐柱，就是说他在神手中已经失去了他的用处，变成了羞辱的记号。今天的基督教只帮助人顾到得救或沉沦，但是圣经启示除了得救或沉沦之外，还有荣耀与羞辱的问题。罗德的妻子没有失丧，他从毁灭中得救了，然而最终他变成了羞辱的记号。所以主在路加福音17章33节说，要回想罗德的妻子。这对我们在教会生活中乃是严厉的警告。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了，但是在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像罗德的妻子一样蒙羞。在路加福音17章28到33节，主警告我们不要回头看。罗德的妻子为什么回头看呢？因为他的一些孩子，尤其是他的一些女儿，还在索多玛，也因为他的房子衣物还在那里。你如果仔细的读创世纪19章，你会读出来他是在罗德的后面。他们是夫妇，他们应当走在一起， 她不该在丈夫的后面，但是她在罗德的后面，回头一看，她就变成了一根岩柱。罗德妻子的例子对我们乃是一个严厉的警戒，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或道理。我们从这个例子看见，除了得救的问题之外，还有羞辱的问题。当审判的日子来临时，你是有份于荣耀呢，还是有份于羞辱呢？虽然我们不会有份于沉沦，因为我们的救恩是确定的。然而，正如这个警戒的例子所指明的，我们却很有可能会蒙羞。罗德的一生的结果，生出了摩押人和亚扪人，这两族的人，甚至到了第十代，都被神所弃绝。罗德一生的结局非常的可怜，他不是生出以撒，而是生出神所弃绝的摩押人和亚扪人。在罗德的故事里，我们看见了一个失败艺人的记载。沿着亚伯拉罕的记载中，还有失败的罗德的记载。罗德一生的记载，对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的人，该是一个严厉的警戒。